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事件，一些中共官员承认他们被气球打了个措手不及。美国智库专家认为，这样让人对中共安全机构内部协调水平产生疑问，而这样亦都曝光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混乱局势和应对措施。在这个敏感时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做到绝对忠诚，听从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指挥，引发外界关注。
2月13号，中共新华社称，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教育规划》，要求军队绝对忠诚、绝对可靠，一切行动听从习主席指挥等等。涉评人士岳山分析，中共历来高层喊话都是缺乜嘢喊乜嘢，所以能够证明习近平自己是好担心下边不忠。他亦清楚那种认为他权力稳固的说法不成立。对于习近平是否对气球入侵美国知情，外界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不知情，咁是中共内斗中的一宗挖坑举动，不排除军内有人令习近平难堪。但旅澳学者袁鸿兵2月8号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对于军方的间谍气球计划完全知情，因为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有一队新部队负责在世界范围内放气球，咁是中共军队按照习近平的部署进行整体备战的一个具体环节。袁鸿兵认为，中共的间谍气球在这个时间点曝光是一次意外，正正说明习近平当局缺乏系统性协调所有领域的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官员透露，在美国政府公开中共气球消息的前一日同华盛顿方面沟通之后，中共外交高级官员急忙对美国国务院告知的信息加以核实。由于布林肯将在2月初前往北京出席包括和习近平会晤在内的会议，在这个敏感时刻，中共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发生危及这次访问的国际事件。后来中方最终公布了一份由习近平签署的声明，报道称按照北京的标准，这个声明带有不寻常的和解意味，但仍未能阻止布林肯放弃访华行程。同时美国官员将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视为对美方的挑衅行为。亚洲问题专家海恩纳 Paul Hanley 表示，很显然习近平希望最少在短期内让两国关系处在更好的基础上，这样他们就可以应对国内的挑战。但美国朝野对间谍气球的愤怒，以及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访台等等，突显出美中关系极其脆弱，以及有进一步严重恶化的可能性。
荷兰国防部2月13号发表声明说，两架荷兰 F-35 战斗机在波兰附近拦截了三架俄罗斯军用飞机编队，并护送他们离开。
路透社报道，两架荷兰空军的 F-35 战斗机在波兰附近进行了首次拦截任务。当日较早时候，荷兰快速反应警戒 QRA 在波兰启动，两架战斗机被派往空中以识别和护送一架飞机编队，经过辨认原来是三架飞机，一架俄罗斯侦察机 IL-20M Kut-A， 由两架俄军苏-27战斗机则为护航。当时飞机编队正从加里宁格勒接近波兰的北约责任区，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位于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荷兰 F-35 从远处护航编队，并将护航交给北约伙伴。报道称，当一架飞机接近北约空域而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俄乌战仍处于紧张关头，俄罗斯和北约各国之间交涉的一举一动都会招来密切的关注和猜测。
在中美关系不断探底之际，外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本周与中共外办主任王毅举行会晤，但是美国国务院随后否认了这个消息。有学者分析，布林肯会与王毅会面，但是会展现出对中强硬的姿态。
路透社和彭博社13号都披露，布林肯正在考虑在这个周末于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与王毅会面，并称咁将系两人喺美国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之后嘅首次面对面会谈。据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将出席为期三日嘅慕尼克安全会议。针对布林肯会晤王毅，美国副国务卿舍曼 Wendy Sherman 13号表示，现在没有任何消息要宣布，但不排除这件事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亦在记者会否认，说没有布林肯和资深中国官员会面的规划。但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希望之声表示，布林肯和王毅一定会会面，而且会展现强硬姿态。在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已经跳起来的情况下，只是同中共在幕后协商消除紧张，那等于是被勒索成功，这样中共只会更大胆地再进一步去对拜登施压。所以布林肯最好是在公开的慕尼克会议上，亦要提醒各国，中共这样做破坏威胁美国领空，破坏国际法，那基本上大家一定要提防他。时评人士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认为，慕尼克安全会议正值俄乌战争一周年，他的议题本来应该聚焦在俄乌战争，但是现在出现了气球事件，马上就会变成会议的一个焦点。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顿巴斯地区关键城市巴赫穆特仍然是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北约2月13号警告，俄军已经发动春季攻势。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普京没有为和平做准备，目前正在增加成千上万的军队，试图以数量上的优势来弥补后勤、装备、培训等方面的不足。在他看来，这正好凸显了时机的重要性，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是很紧迫。斯托尔滕贝格敦促西方，在俄罗斯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之前，将弹药、燃料和备件等关键物资送往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事务专家菲奥娜希尔 Fiona Hill 表示，普京本人正面临相当大的内部压力，一些人希望战争结束，想让乌克兰屈服和投降，所以战争的残暴程度正在升级。而顿巴斯地区战略要地巴克穆特仍然是俄乌两国激烈争夺的焦点。乌克兰军方表示，巴克穆特星期一再度遭到俄军的猛烈炮击，附近的16个定居点亦遭到轰炸。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日前再次发出警告，要本国公民无论是在当地居住或是旅行，立即离开俄罗斯，原因是避开俄罗斯执法机构任意逮捕或骚扰的风险。美国使馆在国务院发布的最新旅行警告中说，由于存在误区风险，要加倍谨慎。这并非美国公民第一次被要求离开俄罗斯，去年9月在普京下令进行部分征兵动员之后，美方亦发出过这样的公开警告。尽管美方指出上述理由，但仍然有人推测，是否同北约所讲的普京发动新攻势可能导致的局势变化有关。但有军事专家分析，尽管俄罗斯希望重新获得主动权，但他们的进攻潜力值得怀疑。进攻性行动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和一流的领导者，以及各级详细的计划和演练。数万名缺乏经验的新士兵被注入筋疲力尽的俄罗斯军队，将无法提供这种能力。而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一直为自己的进攻做准备， 随着未来几个礼拜新的西方军事援助到位，相信乌克兰应该很快可以准备好新一波攻势。普京亦担心乌克兰在得到西方援助之后，到2023年第二季度将会对俄罗斯进行强力反攻，俄罗斯恐怕会撑不过第二季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表示，七国集团 G7 同来自中共、印度和沙特的官员将会在17号参加新主权债务圆桌会议的第一场视像会议。作为重要债权国之一，中共的立场成为了会议的焦点。
资深政经评论家伍家龙告知希望之声，国际债务协商会议主要谈的是债务重整，是对贫穷国家能够做债务减免，但是中共提的是债务延期延长还债的时间。吴家龙表示，国际债务会议说贫穷国家给不到钱要债务减免，从国际金融的角度是要避免国际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扩散，是追求国际金融的稳定，避免那些债务危机从贫穷国家的债务违约来爆发。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债务重整会议等于打乱了中共原来的宣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其他七国集团官员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债权国，是加快债务处理工作的主要绊脚石。他们还正在推动 G20 成员国达成协议，以扩大共同框架，将中等收入国家纳入其中。吴家龙直指中共的拖延宣判，他说中共的宣判就是拖，反正中共自己有一套、两套、三套的宣判，金融领域的问题可能用外交战略等等其他办法来补偿、来代替亦可以，所以让国际债务协商会议召开，让国际金融机构来介入，就是要阻止中共打第二套、第三套宣判。中共一带一路工程导致斯里兰卡和赞比亚等国深陷债务危机，赞比亚财政部长穆索科特瓦尼拒绝了中国要求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贷款机构参与该国债务重组的呼吁，并警告减债的延迟正在阻碍这个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的经济复苏。吴家龙表示，一带一路是制造当地国的一个债务陷阱，这样你能够还钱，最好不能够还钱的话，可能让中国取得原物料的控制权，再不得的话呢，这样取得军事基地的租借，是这样一层一层套路，赞比亚呢可能没办法还钱了，那中共就准备慢慢地来吞了这条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